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在神的审判中蒙神拯救，与神同行。这一段经文，其实大家刚才读的是创世纪第六章第九节。我们要讲的是一整段，其实讲四章，讲的是挪亚的洪水，挪亚的方舟或是洪水。这一整段故事其实是从6章9节到9章17节，跨越了4章。大家在读这段时候，不管是你是多少年的基督徒，或是你是初信，或是你第一次来听的时候，你大概都听过这个洪水的故事。所以讲的这段，你要问说你最印象最深刻什么？你想到就是，有电影，你想到是有一个方舟的博物馆，你想到是洪水，你想到是洪水的审判，你想到是方舟，想到是挪亚一家人，还有他带的那些动物被拯救的故事。可是我们今天要来分析，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整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真正要看的是到底这个经文的主题是什么，到底的角度视野是什么。我们是从经文来看来判断。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先说明说今天的主题。今天的主题是，虽然神以洪水审判败坏的世界，但神仍旧施恩给挪亚、他的家人和方舟里头的活物，好让呢他们在洁净后的世界重新开始，延续女人的后裔，直到应许的成全。好，大家在那个在我们的单章上也看到这个主题。所以如果你可以注意到这个主题，虽然也讲到洪水，也讲到审判，也讲到挪亚，也讲到方舟，但是它的主要的视野的角度是从神开始，是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我们等一下就会来展开这一整段经文，怎么样从神要启示的角度来看这整段经文。但在我们进入这段经文的时候，先跟大家复习一下整个创世纪。我们说分成两大段，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是讲人类总体的状况，从第十二章到五十章，讲的是从亚伯拉罕到以撒到雅各到约瑟，一直到以色列的12个支派开始，70人到埃及。这是第二大段。第一大段呢，我们说我们要分段方法是用10个世代，它每个地方都会讲说10个世代。例如说第一个世代是创造天地的来历，我们花了3次讲这个第一个世代。我们第一次讲的题目是创造天地的，信靠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们讲到说神用大能的话语创造了宇宙，成为美好的国度。所以第一次讲的是第一章到第一节到第2章3节。我们主要的要看到是神看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在1章31节。第二次我们讲的题目是从失落到盼望更好的伊甸园。这个主题是从2章4节到3章24节，谈到说耶和华把悖逆的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但是仍旧施恩赐盼望给他们。那我们看到那个主要的经节是3章15节，这是初始的福音。后面提到说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要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这个是预表基督将来做的救赎。基督是女人的后裔，基督要完全的毁灭魔鬼撒旦，但是魔鬼撒旦会伤害到基督，就是他为我们的牺牲死和复活。第三次我们讲的题目是信实是神，第三次讲的题目是蛇的女人与蛇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的战争。我们谈到信实的神在属灵征战中维系他的子民直到应许的成全。那我们讲到4章的26节，都是4章1节到26节，到26节的时候讲说那时候人才求告神的名。在这三次我们谈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是罪的缘起。罪的缘起我们跟大家介绍两个世界观。一个世界观是我们认知这个真实世界观，我们是神的形象造的，我们造的用于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因为我们是他的形象造的。那另外一个世界观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虽然你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但是心中其实因为我们被造是神的形象，我们是把创造主和受造物的区别，我们是把它压抑住，我们要拿别的东西去取代它，用这样方式是罪的进入我们中间。我们的世界观里头， 我们把神藏起来的，压制住，用其他东西去取代他的，并不是我们以为我们是自我为中心，实际上我们是受到魔鬼，就是撒旦邪恶的引诱，给你各式各样的假象，你拿一个东西去取代它。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十诫，从第一诫开始就讲说，神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其他神。其实他要谈就是我们刚刚谈到的世界观，你的世界观里头只有真正创造世界的这个主宰，你要维系你跟他的关系。十诫的第二诫开始到第十诫都跟第一诫有关，就是因为你的世界观扭曲了，你的第一诫没有维持到，你们就会有第二到第十。所以每一个犯罪从第二诫到第十诫都是起于你已经违背了第一诫的，其实就是你的世界观已经改变了。那么我们现在看到说，创世纪的第四章、第五章，如果你有机会，你看到翻到圣经，你看到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谈到了上次我们谈到该隐和这个亚伯的故事，我们讲到他们该隐把亚伯杀了，然后我们后面讲到该隐的后代，一直到拉麦，总共有七代，从到了七代之后就变得非常非常邪恶。虽然他们在文化上的发展很好，可是因为没有神就变成非常的邪恶。那第五章谈的是亚当，又第四章结尾说又生了赛特，讲到说赛特是一个新的开始，那最后讲到说从那时候开始，赛特生了儿子之后，他们才开始敬拜神，才开始有聚会，我们可以说教会的缘起是从那里，大家一起来敬拜神。但是如果你看第五章的时候，第五章很短，甚至第五章、第六章前面这个世代很短，它前后跨越了1500年，就等于好像像一个电影快转的到了那个地方。如果你读这个里头的内容的话呢，你会注意到它的内容有从赛特到以挪士到该南一直下去，但是它有个公式，如果你拿其中一节，例如说我们看第四章。看第五章一开始说也强调这个系列是神的形象造的，我们看第五章的时候呢，那你就会发现它的每一个说辞呢是有一个公式的啊。我们讲说亚当的后代记在后面啊，他就开始讲这公式是说 A 活到了几岁，然后就生了 B， 然后 A 生 B 之后又活了几岁，并且生儿养女，然后 A 共活了几年就死了。所以从例如说他说赛特活到105岁生了以诺士，赛特生以诺士之后又活了807年并且生儿养女，赛特共活了912年就死了。这个公式套到从下面开始一直往下走，如果你可以简单的算一下，我们可以看到从亚当到挪亚其实是十代啊，总共所以挪亚是亚当的第十代的孙子。那你可以猜得出来，从挪亚儿子闪，如果看到下一个世代到亚伯兰也是十代。那这一段经文你用刚才我说的公式套进去，这一段这个世代就可以念完，只有几个例外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例如说以诺在亚当赛特以后到第七世的孙子是以诺，这以诺在该隐那边也有出现，但该隐那边是属于建筑的，盖了一个以诺城。可是在赛特的后面的到以诺呢有个特色，他讲到说22节第五章22节说以诺生马土撒拉之后与神同行，他不是说又活了多少年，与神同行300年，然后才生儿养女，然后与神同行，他不是就死了，他与神同行，神把他取去就不再是了。这里有两个特别注意的，一个是与神同行，这是我们今天要讲到一个主题。在旧约圣经讲到与神同行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以诺，一个是我们等一下会读到的挪亚，讲到与神同行。旧约里讲到说谁没有说就死了然后被神直接带走的，一个是我们这边谈到的是以诺，神将他取去，一个是先知以利亚，就是列王记下的2章11节讲到以利亚也被神接去。这是两个的例子，旧约里头谈到的， 两个与神同行和两个没有就死的例子。那这个第五章还有一个特色是，他当这个拉麦在赛特这个后裔中间第九代的时候，是拉麦，就好像是同样的名字，在该隐那边的第七代的拉麦。接下来拉麦是非常邪恶的，第九代的拉麦他是生了挪亚，他给挪亚取名，叫做，所以挪亚的名字实际上就是安慰，这有一个预表，说他是在世界变败坏的时候要重新开始，来安慰这个被诅咒的 地上，它是一个预表基督将来的基督再来的一个形象啊，放在这个地方，所以放一个这个影子在这个地方。如果在这样的状况下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说，大家如果看到今天的周报上有讲到今天的纲要，讲到纲要的时候，我们把它分成三大段哈。第一段是神与洪水哈，审判败坏的世界。那么他讲到说，六章的十一节到十七节是神看世界败坏，注意到这边砍神看世界败坏，前面第一章讲的是砍神看所造的一切都美好，这是作者摩西是有意的做一个对比，从一切美好到世界败坏，而且讲了连讲了三次败坏，然后讲到神要拯救，然后讲到神挪亚怎么吩咐照神的吩咐去做，然后讲到洪水泛滥，你可以想象中洪水泛滥浮起来，一个小方舟在整个的洪水中间在漂移的那种感觉，然后到了今天最主要谈的一个第八章第一节，神纪念挪亚，叫洪水退却，然后神命令挪亚出方舟，然后最后一段是讲的挪亚，竹坛献祭，挪亚竹坛献祭之后呢，神就赐福给挪亚一个以彩虹，为约立约。这是整段的纲要的故事。可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最主要的是其中的一段经文啊，是一段我们怎么样来分析啊，看这整大段的经文怎么来看它，叙述的中心点是什么？我们把这个分成，如果你有读这个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说，摩西在写受圣灵的感动，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把它分成那个，如果你是一个导演在拍一个电影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他拍的电影是一开始的视野是从天上角度，从神的角度，洪水前，神说话，神说第一次说，第二次说，是从神天上角度看。当挪亚进入方舟，按照神的吩咐进入方舟，他就进入地上，从挪亚的角度去看，感受到洪水的泛滥，洪水的起来，然后在最后出来的时候，洪水退以后出来以后，又回到了天上视野，神跟挪亚说话，所以整个的过程其实我们要讲的，它是以神为中心的一个诠释。六章的九到十节是引言，跟九章的十八到十九节结语是对称的，讲到挪亚的三个儿子，九章十八节也是讲挪亚三个儿子，六章的十一节到十二节是讲到神看世界是败坏的，九章的一到十节是神重新让世界有个重新的开始，神与世界立约，这是对应的，六章的十三节是讲神定要毁灭，那八章的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讲的是神定义要保守和这个新的秩序，这也是一个对应的。那再往下走到六章的十四节到二十二节，讲到说挪亚造方舟，造神所吩咐的。那你就会看到说，八章二十节讲的是挪亚筑坛献燔祭，燔祭毫无保留的完全的奉献。再往下走的时候，是你会看到七章的一到九节，神第二次说话，命令挪亚进入方舟。那你就会看到八章十五到十五节是一个对应的，讲到说神命令挪亚出方舟，这也是神第三次说话。再往下走的时候，你会看到七章的十到十六节是讲的是洪水的开始。那对应的是八章的六到十四节，是讲地面干了。再往下走的时候，七章的十七到二十四节讲的是洪水的泛滥，那八章的一的后面到第五节是洪水退却。 你用这个扇形的，我们说希伯来人或犹太人习惯的思想和读的方法，就是他们发现说，我们叫做交错对峙的概念，写的人就无意他就用这样的方法来表达他要想到的表达的，读的人也自然会读进去。我们不习惯这样思考人，我们就用这样的分析，我们发现说，原来这整段经文的中心点是第八章的第一节的前半段，是神纪念挪亚。后面刮胡和方舟里的一切生物，他们是因为挪亚的关系，他们也一并得救。所以整段的经文，并不是讲，不只是讲审判洪水，不只是这样的，讲的是神纪念挪亚。那我们看说，等下我们会解释什么叫做神纪念挪亚。同样的，为了要加强这样的概念呢。你也会注意到一个对应，就是你把这一段经文中间有关天数拿出来做个对应的话，你会发现也有天数有对应。例如7章4节讲到神要他等待7天，7章10节他要他等待洪水有7天，然后7章17节讲到洪水泛滥是40天。你的对应，然后再过来是7章24节讲到水势浩大150天，7章24节对应的是。8章3节水势渐退是150，然后8章6节等候水退是40天，然后他在那边等候水退要等送乌鸦出去7天，再鸽子出去7天，你会发现说摩西在写这个时候也把这个观念放在里面，前面有等候7天，对应的是后面等候地干的7天，前面是等候洪水的7天，对应的是乌鸦出去的7天，前面洪水泛滥40天。后面是等候水退40天，前面水势浩大150天，后面对应的是水势渐退150天，也是指向8章第1节，神纪念挪亚是整个这段经文的中心点。如果你看这个天数，你把它加起来说挪亚在方舟到底多少天，那你就可能会误解了，因为它的目的只是要表达这个对称，交错对峙。真正挪亚在方舟里头是1年。又18天，那其中你在7章11节，你可以读到说挪亚600岁，2月7号的时候，水开始泛滥，然后8章13、14节的时候讲到挪亚601岁，2月27号的时候，他出方舟，那可是他前面神命令他先进去等了7天，所以全面加起来，洪水泛滥时间是1年又11天啊，就是2月7号到2月27号。可是他又加了等了7天，所以总共是1年又18天。我们可以想象中这个挪亚的信心有多大。神，我们不知道挪亚花了多少年，制造这个方舟，因为圣经里头只讲说挪亚生了3个儿子之后，那时候他是500岁，那洪水泛滥是600岁开始的，所以有100年的时间，我们可以谈论说他建方舟。但是你想到这么大一个方舟，用他的力量去造，要花多少年？他有多大的信心？旁边人是怎么样的笑他？等他进去之后，在方舟里头要等1年又18天，这要有多大信心？你看到外面的水泛滥起来，你要有一个多怎么样信心？我们现在都在居家隔离哈，我们在家里，你看我们这个美国的大家搞了一个月，有的地方是搞了一个月之后就已经耐不住了，就拼了。他说您要自由哈，您勿死，就跑出去了。我们谈到这个信心啊，就会看到说从挪亚的角度来看这件事。好，我记得我要跟各位特别讲的说，如果你仔细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如果你以为这段经文的主角是挪亚的话，你会发现这段经文是一个没有说话的挪亚。挪亚从头到尾这段经文里头，他没有说一句话。所有的其他活物也没有说一句话。真正在这段经文说话的人是神，而且神说了4次的话。这个你会发现跟创世纪的第一章是对应的。他在写的时候，我们等下会讨论这个概念。所以神纪念挪亚，什么叫做纪念？纪念是也是神顾念的意思。那你会看 ESP，他说 God remembered。那什么叫做是 God remembered？难道说神忘了吗？神会把人忘了吗？当然不会。神当知道所有的事情，所以这里的神纪念，也就是我们说的神顾念。通常，如果你的主词是神， 动词是纪念，神跟纪念放在一起的时候，在圣经里头都是神施恩，神施行拯救。例如说，第二次出现神纪念呢，是在创世纪的19:29，是神纪念亚伯拉罕，所以他救罗德。创世纪30:22，神纪念拉结，所以他可以怀孕生小孩。从这种状况的时候，那么再一次的出现的神纪念是在出埃及记的2:24，谈到说神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立的约，他看顾，神顾念以色列人，所以他实行拯救以色列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知道神纪念意思说神要施恩，要施行拯救。那我们看到神是怎么样拯救的。我们从6:9开始读这段经文，就是这个世代的开始的时候，一开始我们一定会被这个6:9吓到，因为这个6:9讲到说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哇，这三个是列在一起，你只要有一个就已经是不简单了，你还居然有三个，而且在同一节，而且是开始讲到挪亚，一开始就讲他。我们看到说挪亚做了什么事呢？挪亚在这一段经描述挪亚的这一段经文，他一句话都没讲，他做的事情就是造方舟、进方舟、出方舟、献祭坛。可是这边讲挪亚是个义人、完全人，与神同行。那我们来分析，我们从这段仔细的来分析。那旧约的新约的作者希伯来书，他是这样说的，希伯来书的11:7，他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全家得救，因此定了那世代的罪，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所以新约的作者们了解说，这里讲的义是因信称义，在15:6也是这样讲，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说，你的后代要像天上星星海上的沙一样。挪亚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是我们谈到的因信称义。我们谈到完全人，在希伯来文里头，完全人实际上就是没有缺陷。我们用一个这个 blameless， 你要去献祭的时候，你要找没有缺陷的羊。缺陷 blameless 并不代表说是没有罪，实际上这整段的世代后面有一个小段的尾巴讲到挪亚因为喝葡萄酒犯的罪，要目的也是告诉我们说，完全人在这里谈的是在这个时候他是没有指责的，没有犯出一些做错，在这个时候并不代表说他是无罪，真正无罪的我们知道是耶稣基督。与神同行在这里谈的是说，还有近前的生活，他跟神有一个特别的交通，因此呢，他可以从神来到一个特殊的启示。我们谈到我们新约就是有不同的看法，因为与神同行就是在基督里与基督联合，可是在旧约与神同行就是你用近前生活跟神有特别的交通，那神有特别的启示。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刚才希伯来书谈到的。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大家也许从6:9读下来，你会说，因为挪亚是义人，他有信心，因信称义，因为他是完全人，因为他是与神同行，所以他被施恩典。那你可能就漏掉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经文，实际上是在刚才我们提到，是在6:9这个世代开始的前一段，就是前一个世代的结尾。当前段的时候讲的世界都是败坏的时候，有一个结尾在那里，那就是6:8。第八节讲到，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时候你就会谈到说，是恩典在前面，还是信心在前面。以弗所说讲的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在这个地方其实就告诉我们呢，是恩典走在前面。我记得我们家的小佳佳，每次要让他喝牛奶的时候，我就会叫我去唱歌给他听，一边唱歌，看他会 他会定下来就，他就开始喝牛奶。我有这个特殊的，你可以讲说我有这个特殊的恩赐，是唱诗歌让小朋友喝牛奶。可是我最近唱就一直唱奇异恩典啊。你如果你去看奇异，你去听的奇异恩典的歌词，每个人都会唱第一段，然后第二、第三次就慢了。所以我有一个。这样我很感恩，说让我有机会好好的从第一段唱到第四段，然后再每天都唱好几遍。那如果你注意到这四段的话，你会讲其一恩典是先从第一段弹的都是我罪已得赦免，这是第一段，我们常大家习惯的救恩。可是你读第二段的时候呢，他讲说初信之时即蒙恩惠，他想到了说，其实我会信是神。光照神的福音到我的前面，让我认识神。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机会，这是神的恩典。你看到第三段的时候，他讲到说，在各项的危险网罗，在各项的陷害的时候呢，此恩领我平安度过。这个恩典是在我的生活上，我在成圣的过程中，也是恩典伴随着我。最后一段是讲荣耀的恩典。安居万年，赞美永远不减少。所以在《七元点》这种关于这个作者，他就已经感受到，其实恩典是伴随我们从开始认识神，到罪赦免，到我们这一生的成圣，到最后跟神在一起，这才是真正的奇异恩典，而不是说哦，我已经信了、受洗了，我就得救了，没事了。这边谈的就是这个义，是从。信开始，信是从神的恩典开始，从神的恩典开始，在罗马书1章17节，他是讲神的义正在在福音上显明出来。什么叫神的义？什么叫福音？就是神的公义在福音上，他创我们讲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这个就是神的义。神的义是为了要维持他的公义，看他恩典，他让他的儿子为我们的儿子。这声音在福音上显明出来，然后他就讲说，下一句话很重要，说这信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这的意思是从信开始，一直到你一生，都是用信心托住。所以恩典生发的信心，反映在我们生活上，我们愿意去寻求神的旨意，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指引。完全的顺服，这是这段经文讲到挪亚的事情，这是这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这段经文，摩西在写给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之前，要告诉他们的。所以，如果你看这里头就，你就会注意到，还有一个关键词在这整段经文里头，就是强调说，凡神所吩咐的，他都照样行了。这样的话，重复了四次。描述到挪亚，挪亚没有说一句话，但是造方舟，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他就这样行。6章22节，7章5节要进入了，等待了，挪也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7章9节，怎么样让所有的活物进入方舟？他就想挪亚就进去，正如神所吩咐挪亚。7章16节，好，在里头等候关在里面的时候呢？七章十六节说：“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功用，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这边强调的是有恩典，就是我们讲到的，6章第8节产生的信心，因信称义，完全人与神同行，接受神的指引，完全的顺服，表达在挪亚的生活上。到了8章20节，挪亚为耶和华筑了一个坛。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祭，这个表达的是，当我们谈到燔祭，是要完全焚烧掉的，就是他愿意完全的奉献。所以，我们回到这段的时候，我们看到说，摩西，作者摩西要告诉当时的读者什么样的信息？如果我们看到是洪水的审判，你要看到的是摩西要讲的，圣经要指示我们，不是只看到摩什洪水的审判。你看到的是神的圣洁和神的公义。如果你看到的是挪亚和方舟，你要看到的是神的恩典和神的信实， 他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最后，他要有个应许。所以你从审判看到圣洁和公义，你从方舟看到恩典与信实。这段经文，这段的故事，这段要摩西要告诉那时候以色列要进入迦南地，他要讲的重点是说，要大家每个以色列民，你看过去带过来恩典，不管是对应到以色列民，他要讲说要以信靠顺服的心走在神的恩典和信实中。我们有机会跟一些在我们的主学谈到我们谈到眼睛指引的一个主学，我们有一些书信书的分享。最近有一本书就是 John Piper 写的冠状病毒与基督，他的前面的第一部分他就谈到说，我们不要去每天看这个数字啊，看这个趋势啦，看这个表格啦，看那个几率啦，你死亡率是怎么样啦，得病率是怎么样啦，传染率是什么。他说你要把定睛在不变的磐石上，对，这就是我们教会的主要的主题，立于磐石。因为这个磐石，基督这个磐石是圣洁的，是公义的，是信实的，是有恩典的，它是掌权的，它是不会改变的。这也是这段经文要跟我们谈的。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结尾，在以赛亚书的54章9到10节，以赛亚是这样讲的，他说，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这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神的慈爱，必不离开他的子民。他说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是不会变的。那最后结论说，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这是在旧约要告诉他的子民说，你要以信心走在神的信实恩典中。新约是怎么看这段经文？我们刚刚已经念过了希伯来书的11章7节，就是挪亚因着信，他就相信神给他的启示，他就得了拯救，承受那从信而来的义。可是今天我们要读的这个经文，我们读到这个经句的时候，这让我有对这一整段经文又有一个不同的看见，就是说在新约是怎么样看这个洪水的。彼得前书3章20节，他这样说，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的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亏的良心。我们发现说，新约的作者，新约的使徒们都在经历过福音耶稣基督弥赛亚的来临，看到了他为这个世界在十字架上的死、埋葬、复活的荣耀进入天的时候，他们看到了原来洪水是一个洁净，原来洪水代表的是洗，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耶稣基督救恩的洗礼。洗礼其实不是看到这仪式，看到后面的。我们记得我们谈过，洗礼代表的是与耶稣基督同死，然后起来是与耶稣基督同复活。这有是彼得看到说，原来洪水是要洁净那个大地，让挪亚有一个这个世界有一个新的开始。我们现在一样跟耶稣基督表明说，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我们跟他同死同复活，我们把我们的罪在这个像神在洁净那个世界，我们重新开始。所以就是说，我们记得哥林多就是谈到说，凡接受这个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这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所以你在这样来读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才发现说，哦，原来摩西在写这个经文的时候，他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是创世纪第一章和创世纪6章到9章有一个对比在。例如说，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讲的渊源是大水，可是在创世纪第7章11节和第8章第2节，他用同样的字，希伯来字，也是用渊源。 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讲的节讲到说，在渊源的时候呢，神的灵在水面上。那在第八章第一节，当吃恩的时候，神用风吹这个地，让它干。风和灵在希伯来文是同一个字。你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九节讲到水退下，旱地出现，在创造的时候，同样八章一到五节也讲水退下，旱地出现，它的希伯来文是对应的。你看到一章21节、24到25节说动物的分类，你到6章20节到7章节也是一样。到最后的时候，你会发现说，神赐福所有的活物，神也指示挪亚要生养众多。神也讲，开始讲他是形象造人，所以你从这段时候才发现说，他写的时候有这样的概念放进去，所以彼得就看到说，原来这是一个洁净重新开始。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耶稣在谈这件事的时候，他是怎么样来看，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看到，挪亚、亚当和摩西和基督，我们做这样的对照，从亚当到挪亚到摩西到基督，这样连过来的时候，我们说前面这几段经文都强调，亚当、挪亚、摩西都是神的形象造的。可是我们也谈到，基督是神本体的真相，是荣耀所发的光辉。我们这边谈到与神同行，这里头谈到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谈到基督就是神。约翰福音1章1节对应到创世纪，讲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讲到，人的责任是生养众多，治理这地。看看，我们这是冠状病毒，看到这些状况说，我们是怎么治理这地的？神要告诉我们说，我们如果离开了他，我们没有神跟神同行的时候，这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可是我们看到希伯来书1章3节讲到，基督用他的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也是我们说神是掌管全部的。他让我们看到这个，让我们归向他。那么你会注意到，同样的，亚当和挪亚都是因为吃东西或喝东西。如果你看后面的话，亚当是吃这个禁果，挪亚是喝了葡萄酒。他们因为这样犯罪，可是希伯来书讲说，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洗净了人的罪。我们谈到前面有一些对应，例如说遮盖，神用羊皮遮盖这个亚当和夏娃。你在后面这一段讲的挪亚，他赤裸身体，他的儿子用衣服遮盖他。我们耶稣基督是用他的宝血遮盖我们的罪。我们谈到罗马书4章6节讲的，引用诗篇讲到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我们是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遮盖我们的罪。你也看到，如果你注意到方舟这个字，这个希伯来字，你去找对应的话，在旧约出现过的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小竹篮，就是载着摩西原来要被按照那个法老王的命令，出生下来的婴儿都要杀死的，就他母亲把他放在小竹篮，飘在这海上，然后被救起来，他是跟方舟是对应的。可是到我们现在呢，实际上是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对应到怎么样来救我们？耶稣的死、复活这个福音，让我们因为这个相信的受洗，能够得到这个救恩。我们谈到说，他们两个就是挪亚和摩西，都是在耶和华眼前蒙恩。这个旧约讲的这两个人，我们已经得到这个奇异的恩典。就像给大家刚刚这个跟大家分享奇异恩典这歌词，从初信，我们的信也是恩典，到我们在这恩典中行，一直到最后到天家的荣耀，都是在耶和华面前蒙恩。最后谈到说，他们两个的经文，不管是在挪亚也好，在摩西也好，他们都看到说，神用水去做审判，不管是洪水，或者是在出埃及记看到神去审判法老王。他们的邪恶，他们经过那个大海的时候，他们被水淹死。我们神虽然应许说不要再有用洪水，但是神应许最后的审判会来的。 所以第一次的来临给了我们恩典，我们在等待借助基督的再来。我们也看到了在这里头神给了很详细的指令告诉挪亚怎么建方舟，神也给了很详细的指令告诉了摩西怎么样建会幕，为的就是他们可以得到神的恩典与神同在。基督也给了我们在七月以后告诉我们说怎么样我们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话圣经是带领我们往前面走的，我们同样有这样的观念。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彩虹之约。彩虹之约是一个恩典的约，是一个自发性的，神自发性的，是一个无条件，并没有说要怎么做。而且神在里头讲了一句话，八章二十一节，你们如果注意到的话，神闻到了馨香之气，就是挪亚的献祭，他就说不再因人的缘故诅咒地，后面加了一个小括号说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所以神是看着红，不是看着人和一切的活物，但神立约是跟人和一切活物，不是只是跟人，跟人跟整个大地立约。这个红其实像一把弓，你看很美很漂亮，它是其实英文也是 rainbow 嘛， bow 就是弓箭的弓，但是它连接天和地。弓是一个战争的兵器，神用这个来做和平的记号。如果我们看这个弓的话，你会发现弓要射箭的方向是指向天的。你可以想象说神说他用这个来做和平记号，将来永远的和平是他用他的儿子的牺牲来拯救我们。你也可以看到这样的概念。所以希伯来书十三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我们来对应这彩虹之约。他说，这是希伯来书的结尾，他说愿赐平安的神，就是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用这样的方式在各样上事上成全你们，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后面讲的一句话很重要的是说，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让我们把荣耀归给神，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起来祷告。